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9:40，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二晚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播梁小夏。2017年已经过半，西雅图也出现了难得的太阳天，尽管上周末的时候我看天气预报说这周就从这周开始太阳将不再会继续开始降温，我都自己安慰我自己说这么艳阳高照的天气怎么可能下周降温呢，我都不相信这么阳光晴好会继续开始阴雨，天随我愿，也随了西雅图人民的心愿，今天依旧是大晴天。就是阳光天，我们说一些温暖的事儿。欢迎我的好朋友卢群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故事。卢群你好。
大家好，我叫卢群，过去呢是一名央视财经记者，现在呢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这个是一名全职妈妈。
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我在大学校园里的时候就认识卢群，那时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高瘦冷的远观型美女。
哇，有这么夸张吗？
那时候还不流行白富美这个词，不然我的印象里应该就是白富美，我觉得。
好，那个我接受美但不富。
后来我跟你说，我听同学说你去实习了，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刚进大学的大学女生，觉得哇，去实习了，去央视，脑补一下我们女生宿舍卧谈会的时候在讲，哎，对面那个宿舍的女生去央视实习了，那种对你崇拜的样子，想想还挺青涩，挺好笑的。
你这么一说，我还挺平衡的。
那就是刚才你说三个孩子的妈妈，那其实你工作应该在电视台工作了很久，从最初实习到后来一直在央视做记者，关于曾经的工作你怀念吗？因为现在你刚才跟我在节目之前你跟我说你最近辞职然后在家，你怀念你过去的工作？
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怀念的，就是我从2007年进入央视到2014年辞职，其实有7年多的时间，然后这7年多的时间我觉得带给我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觉得央视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会让你成长，会让你痛苦，会让你流眼泪，但是你当走过这一切的时候，你现在回想起来其实真的是挺美好的。而且就是做出这种辞职的选择呢，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不是一种被迫的选择，所以当你主动做出一种选择，想要人生换一种方式的时候，你再回过头去看自己曾经付出的努力，然后做过的节目，然后你还是会觉得其实还是有一点自豪的。有时候我儿子会问我，他说妈妈你过去是做什么的，我就跟他讲妈妈过去是做什么什么，然后他其实不太理解，一个小孩子他很难理解就是电视里的节目是怎么做出来的。为此我还单独带他去录过一期节目，让他能够了解这个做电视的这个过程，包括这个电视机里放出来的节目是怎么出来的。但是当我儿子要求我给他找我过去曾经录过的节目的时候，我跟他一起在网上看我曾经做过的节目的时候，我真的那会儿眼泪都要出来了，就是觉得还是挺怀念的。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电视台工作是，先不说它很光鲜，也不说它有一个光环笼罩的你，就是说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可能都是有新闻理想的人，无关收入，无关别人怎么看我，只是觉得我想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当时说放弃应该也是一个很难的决定。
对，我觉得有一句话特别对，就是你对某一件事情你付出的越多，你对它的忠诚度也就越高，真的就是这样。你试想一下，我们比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哈，比如说有人在面对一份失败的感情，他可能明明知道我必须要放手了，但因为自己付出了很多，付出了很多年或者付出了很多为这个人，他其实很难放手。就是我觉得对一份工作也是这样，为这份工作我从大概20岁开始就在做电视，做了这么多年电视，我觉得电视就是我唯一会做的事情，就是在辞职那一刻对我来说电视是我唯一会做的事情。而且我真的像你说的，我觉得我是有新闻理想的，当我们大家一起把一个节目很辛苦的做出来，而这个节目真的能为老百姓说话，能够是有一点社会价值的时候，那种成就感是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的，真的是超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然后这种新闻理想也会让我觉得钱啊收入啊辛苦啊压力啊这些都其实可以 其实可以放在一边，因为这种成就感已经大于一切。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成就感会让你不舍得，就像你说的，你跟他在一起那么久了，然后你有一天要离开他，所以你可能会安慰自己，并且有一个新的事情来替代这件事情，那就是你跟我说的去做妈妈。可能当时也不是说，也不知道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只是说我当时是妈妈这个角色，然后我儿子需要我，可能有了更需要我的人，然后我会在这两个事情之间做一个平衡或者做一个选择，然后我会选择，可能那个时候可能觉得可能就是一个短暂的离职，我可能还会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或者怎么样，都是不一定的。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不知道你当时怎么来调节从做记者到做妈妈这个角色的转换。
对，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你怎么能放弃一份这么好的工作呀，包括我在辞职第一天，就是还没有就是决定辞职的时候哈，然后我去接孩子的时候，那个儿子班里的老师就会问我，听说您辞职了呀，你怎么放弃一份这么好的工作呀，然后大家其实都不太理解，而且就是很多人觉得，尤其是学这个新闻和学传媒的，大家还是觉得央视是一个最好的舞台，而且我至今也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个舞台真的很好。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个性当中就是喜欢变化的那种人，我不太是那种能够一成不变，我其实最怕的就是过那种我一眼可以望到老的日子，就是我特别特别害怕，我就会特别喜欢这种新鲜跟挑战。可能我是白羊座啊，我觉得白羊座的人就会比较勇敢，比较二，然后就会很想去改变。而且我觉得人生是分阶段的，就是在这个我年轻的时候，我为了自己的理想不顾一切的去奋斗，我也付出了很多努力，然后我也其实没有太多遗憾。而我到了这个有了孩子以后，就像你说的，我觉得孩子更需要我，我也更享受跟孩子在一起的这种感觉。而且我始终认为孩子从0到3岁这个阶段是特别需要妈妈的。就是他从0到3岁几乎是从母体当中出来以后，跟妈妈在心理上实现分离的这么3年，他3岁以后才基本有了就是那种我和别人的区别，所以才会有社会意识，才会有交往，才会有同学啊，有喜欢跟别人去玩。但是3岁之前他对妈妈的这种依赖就像是从妈妈母体当中分离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3年特别特别重要。我觉得我能够在他们人生中那么重要的3年里面陪伴他们，对我来说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幸福的，挺值得的。
对，其实我有时候跟你有一样的感受，就是很多人说在孩子3岁之前，妈妈就是孩子的全世界，就是妈妈 is the world， 真的就是
真的是这样。
妈妈可能在他们的生活中占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你在3岁之前有时间有能力可以陪伴他们，那可能这个决定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好像我觉得人生是分阶段的，就是这个阶段我们要全心全意的陪伴孩子，但并不代表我就变成了一个失去自我，然后为了孩子牺牲自我的人。就是我不太赞同这种就是特别苦兮兮的这种心态啊。然后你为了这种如果真的是那种暴力中为了谁牺牲了自己的话，那这样的话你的生活是不会快乐的，你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你是不甘心的，然后你是没办法每天能够面对这些事无巨细的琐事，孩子的吃喝拉撒，然后还很快乐，那是做不到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就是孩子长大了以后不代表我们还会在家里就是变成了一个那种叫什么老无所依，然后等待他们回头看我们那么一个人。然后我觉得孩子大一点，我们还是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就也可能是电视，也可能是跟新闻有关，也可能没有关系，但很可能我会去做义工，我做慈善，我觉得只要是我有兴趣的事情，人生其实还有很多想要做没有做的事儿，然后可以给自己多一点自由。
对，所以你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平衡了很多，然后就选择了辞职。但是无论，我觉得你跟我讲了很多，然后这些可能都是一些来支持你放弃工作陪伴孩子的理由，然后我不知道是用理由还是借口来形容，其实不是借口，理由可能就是用来安慰自己。但那个时候无论有多少理由，我相信一定是有内心的波动的，一定是有不舍的。就是你还记得那个时候的一些故事吗？就是你那时候一些心理的情感变化。
那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其实真的说实话我没有那么多平衡，因为我觉得你做太多平衡之后你是没办法做决定的。你其实你很了解我是那种很容易做决定的人，就是我很冲动，但是我不会为我的冲动感到后悔，我是那种很敢于做决定，包括你看来美国你也了解，就我是很冲动的。然后就是包括辞职，我没想那么多，我没想过我这个辞职以后有一天我后悔了怎么办，我觉得不需要想这么多，我只要去想我辞职以后怎么过好辞职以后的生活就行了。就是其实不舍是跟同事之间， 就是我特别舍不得那些跟你一起
朝夕相处
并肩奋战，共同一起承担压力，然后去实现理想的这些人。然后大家每天在一起的时间甚至比家人还要多，而且我们一起面对的困难和面对的这种压力也不是就是别人能够有的。跟这些同事的这种分开让我会觉得挺不舍的。就那段时间，包括那段时间我还是觉得想起来就心里酸酸的，然后总是觉得吃过一顿饭不够，还想再吃一顿饭。但其实好在现在都非常发达，我们就是你没发现现在的
联系，
对，现在的圈子基本上就是朋友圈微信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大家虽然不怎么在不是每天在一起工作，但是其实我大概看他们每天发的节目就知道今天他们会做一什么样的节目，然后看到他们的状态我也知道大家会是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我们经常在一起聚一聚，我觉得都挺开心的。
对，那你大概花了多久时间就是来实现自己角色的转变？因为比如说其实我是一个心理建设很慢的人，然后我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担心，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在做完一个决定，然后来改变自己现有生活状态之后，我到新的就换一个新的生活状态。比如说我以前每天，我觉得你应该以前上班也朝九晚五，对，就是我现在早上起来不用上班了，或者我可能还会有一点点不适应。我不知道你大概花了多久去来做这个角色的转变。
你知道吗？对我来说，就是我
无缝连接。
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周末综合症啊？就是因为你这个高强度的工作会带给你这种巨大的压力。比如说，我们节目过去是日播，我每天早上九点必须要开会，而开会你面对着当天最新鲜的这种新闻跟选题，然后面对这个选题，你要开始一天的这种采访啊，然后准备啊，然后这种各种领导审片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每天早上这个早会对我来说我觉得会很痛苦，就是甚至到周日晚上的时候我就会就特别不想过周日，你知道吗？周五晚上的天就是晴朗的天，到了周日晚上就会觉得很绝望，就觉得又要上班了，就很痛苦。但是呢，我辞职以后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过周日就很不厚道，你知道吗？然后想到别人要上班我可以不用上班，我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我就会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就是我是觉得这是辞职带给我最大的这种心理安慰。但其实你说的那种角色的转变肯定会有，就是不是谁生下来就会当妈妈的，而且就是我觉得我本身、就是、
但我觉得你这个心态特别好，真的特别喜欢过周日，周一他们都去上班了，
我还在，对，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受，
做自己的事情。
对对对，就是想到你不用再去那个开会，不用再有压力，不用再什么，就会觉得还是挺开心的。然后就是但是心理上的那种转变呢，我觉得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不是一个天生的那种贤妻良母，就是特别适合做妈妈啊！我是那种性子很急，风风火火，然后包括自己像一小孩儿。然后我觉得有孩子这个过程，就是倒逼着你成长的一个过程，就是你从一个什么都不会做，然后什么都很不靠谱，然后甚至自己走路都会摔跤的这种人，你要考虑到照顾孩子，你要考虑到然后他的吃喝拉撒，然后他的这种教育，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回炉再造的过程。而且我特别相信教，就是有一句话哈，所谓的就是言传，身教胜于言传。所以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为了我的孩子能够真的成为一个我觉得特别美好的人，我每天都要
努力做一个特别美好的人。
我每天要努力自己做得很美好，然后我就觉得是一个这个叫什么回炉再造，真的是回炉再造，就是我把我打回原形，然后再重新做人的过程。
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越来越享受离职之后可以有自己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做自己想成为的自己。
对对对，
然后并给孩子，并且可以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如果你每天工作，真的我觉得工作是一个朝九晚五，真的还是一个，就像你说的，跟同事在一起的时间比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多。
对对对，
无论说不说情感上的付出，首先工作就像说你的新闻理想让你在工作上就已经非常投入了，不说感情的投入，还有一些时间的投入，就是会占掉你很多时间。然而辞职可能就会让你会拿出时间来，然后来去做理想的自己，然后给孩子做一个榜样。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回到家以后你的生活还是充满挑战的。如果说是一潭死水的话，我觉得谁也受不了。但你给生活给自己设定一些新的目标，然后把生活又变得有挑战有刺激，然后就有回报有付出，然后觉得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跟孩子相处的这个过程，就是刚才我们之前也聊到过这个，就是我觉得工作啊这么多年，他我相信带给我们的这种成就感是巨大的。然后而且你付出的越多，然后你可能这个 越困难，然后这个事情完成的，你就会事后得到的成就感就会越强大。但是呢，我忽然发现，
对，是的，我跟你有一样的感受，我觉得是这样的。然后我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小朋友跟小朋友在一起相处那种成就感可能是其他东西无所替代的。
对对。
嗯，我们现在进一段广告，然后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聊我们有孩子之后的那些事儿。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国西部时间，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二晚的家庭生活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一位妈妈，但她以前是一位央视的财经记者，她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她如今做3个孩子母亲的故事。卢群，我们继续聊。
好的好的好的，刚才聊得很嗨哈。
对，刚才我们说了，就是我们说了，其实要孩子可能对于一个，就像你跟我讲，你说我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了孩子妈。我是那种在我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若隐若现，因为我是独生子女，我有的时候就觉得我需要一个兄，我想要一个兄弟姐妹，然后我会觉得我以后一定是一个会有孩子的人。虽然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懵懂的年纪，但我觉得我以后肯定会有孩子，只是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有孩子，或者一种怎样的方式有孩子。现在科技社会，就是，但是后来自从我有了孩子之后，我才明白原来要个孩子是这个样子的。其实在我之前无数次我觉得我以后有了孩子我妈可以帮我带，然后我妈帮我带的话我只管生不管养，就是各种各样的想法我都有过。然后我想跟小朋友玩了，我就可以跟小朋友玩。其实我有时候是个有耐心的人，但是并不是说跟你从跟孩子24小时朝夕相处，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有耐心，还是一个很有难度的事情。
没有没有，我很暴躁。
对，就是
我觉得其实你比我强大多了，就你比我内心还是成熟的哈，虽然比我年轻，在学校那会儿好像就比我更成熟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将来有孩子，就是我压根儿就不会想这个问题，我就会觉得我可能连结婚也不太想结婚哈那个时候，然后就是觉得自己还像个小孩一样，就是当时我有孩子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叫什么，我妈特别有意思啊，我妈那会儿就跟我说什么那个。到了年龄啦，该要孩子啦，要了孩子以后你可以什么都不管，然后我看着孩子，你可以想出去玩就出去玩，然后什么都不耽误你，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我就信了呀，然后就有孩子了。但是
你是要把阿姨出卖了是吗？
没有，
到底有没有兑现诺言？
对，我妈特别靠谱，我妈甚至帮我带完了一个带两个，带完两个带三个，就是我至今很少看到像我妈这么靠谱的姥姥。然后而且我妈以此为乐，就她真的很喜欢这三个孩子，她比我都那个更让人放心。就是我经常就是对孩子很多举动我妈觉得不是亲妈，然后就会特别那个，就是我经常会不想摔到他们呀，然后对他们就很随意啊，但是我妈就会特别认真特别上心，因为她特别靠谱，所以我就觉得变得让我变得很不靠谱。然后但是我发现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当我真的有了孩子以后，我不可能像我妈说的那样我可以拍拍屁股走人，我就可以每天想出去玩就玩，想工作就工作。我真的有了我们家老大以后，我几乎是没有什么社交生活了，包括我先生，我们两个人在家基本上就是他也没什么应酬，推掉了基本上所有的应酬。我的那种上班的时候，我的周末跟晚上我们俩全都在陪孩子，而且出去玩的话一定会带着孩子一起。就是我觉得我宁愿在家看着他踏踏实实的陪他玩，我也不太愿意出去以后我心里各种不踏实啊，甚至有负罪感啊，有愧疚啊，就那种感觉让我觉得更不舒服。
其实完全没有社交生活这句话我觉得根本不像你说出来，这不适合。
对对对，真的
这不适合你，完全没有。因为
我
觉得我以前
对
你的印象就是我有时候会在校园里远远的看见你插着一个耳机挎着你的包，不定是去从哪儿回来，就是或者说就有的时候在哪个教学楼跟教学楼之间的路上呀、啊、或者什么的。
对，
你不是那种赖在宿舍呀很宅的人，完全不，
我是很喜欢热闹那种人。就是但是有了孩子以后，我觉得真的就是一种倒逼着我成长，把我彻底改变了。而且后来我就会发现陪伴他们的过程其实我就是享受的更多，其实带给我更多。就是不像是我们大家传统意义上觉得哎呀陪孩子好辛苦呀，然后就觉得这个付出很多呀。但是我始终是认为其实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是父母得到的更多。我不知道你就认同这种观点吗？我觉得真的就是这种感觉。
对，其实我的体会跟你有相似的地方，就是有很多文章都会说妈妈对孩子的爱是无私的，妈妈会对孩子付出很多，妈妈会这样会那样。但是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可能这种爱都是对孩子有要求的，所以他们才付出或者怎样怎样。我觉得不是的，就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会对孩子有要求，甚至会说我们生活在北美，比如说我们生活在西雅图地区，各种各样的推孩子的群，所谓的推就是我觉得我的孩子要上怎样的私校，要上怎样的辅导班，
各种课外课，
要有怎样怎样的，要生活在怎样的阶层，要怎样爬藤，就是有各种各样这样的社区，就是这种社群，然后来大家来就是妈妈来分享这些经验。我觉得他们都是要求孩子去成为一个他们希望的人。
对，我觉得我们不评判别人的育儿标准哈，
对，
因为每个人育儿标准不一样。但是我就觉得就享受这个过程来说，就刚才咱们其实聊到了，
我有的时候我跟你说的就是其实我有时候就是我也是个推妈，我有时候也会像我刚才说的那些妈妈一样
很难放松。
对，我就希望我的孩子成为我想要的人，就是我想要的样子。但其实我觉得我孩子他从来没期待过我妈成为我想要的样子。
对对，不太公平。
我妈是最好的。比如说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到我家里，他可能就是找我送点东西，我说你看阿姨来取东西，阿姨好漂亮呀，你要跟阿姨打招呼什么的。然后他就小声跟我说妈妈漂亮。
对，
就是
他对你的那种无限认可和无限承认，其实对你来说是超级那种满足的。
对，我觉得他可能更爱我。然后我有时候就会就觉得有点内疚，我觉得我对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要求，我对他的爱就是建立在
总是有条件
的。对，
是有条件的。
但他们对我的爱是无条件的，他就觉得我妈妈是最好的。哎，我有时候觉得我就穿的就是接送小朋友上幼儿园的时候就随便穿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有时候都不好意思送他进去。你又要批判我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不一样，每个人想法是不一样的。
然后他就跟我说妈妈你这衣服好漂亮。但是我觉得我有时候我女儿从幼儿园回来，她玩她嘴上吃了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她沾了一些黑沫沫什么的，我就觉得哎你看你脸脏兮兮的。 我觉得我们会用我们的视角来看他，我们对他有要求，
对对对，
但他对我的爱是无条件的、无私的。我有时候我在这种时候就无数次提醒我自己不要这样做。不要，
对，当你看到意识到自己这一点的时候，你离快乐带娃已经不远了。
你已经实现了是吗？你已经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快乐带娃的感受。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最基础的这种建设。然后也我觉得是一种这种也不是理念啊，我觉得是一种价值观吧。我觉得有时候像你在说，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何德何能。我对自己都这么不满意，我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是在我的孩子眼里，
你不要这么谦虚。
没有没有，在我孩子的眼里，就是我是最好的妈妈，我是最漂亮的妈妈。即使我前一秒钟刚批评了他，后一秒他还会说：“妈妈，我最喜欢你了，妈妈你很美。”就是我会觉得，就像你说的，我们对孩子的爱总是有条件的，而他对我们的接受和认可，对我们的爱是没条件的。其实他们那么干净，他们的心里面就是他们那么需要我们。就是这种幸福感和满足感，我觉得是工作不能带给你的。就是这份工作它再有成就，它不是仅仅需要你一个人，而我的孩子他真的就需要我一个人就够了。他就是当然有爸爸啊，就是对，就是不能忽略爸爸的作用，但是
在妈妈这件事儿，然后需要你一个人就够。
对，但是跟工作对比的话，就是工作有各种各样有能力的人可以去做好，但是对于我的孩子来说，他可能人生的头三年这么重要的阶段就这么几年，然后可能转瞬即逝，我可能稍微一忙工作，今年一个两会，明年一个什么论坛，然后就过去了。但对他来说，他的人生是不可逆的，所以我觉得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的这种选择很有价值。我真的是觉得这样，而且我觉得他们带给我的东西真的很多。我有时候别人会觉得三个孩子的妈你怎么想的，就不能想象哈。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三个孩子的妈，首先其实我记得就是以前你跟我说你怀老三的时候，我也觉得是个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尤其是你说一个男娃一个女娃，真的在我觉得在很多中国人，尤其是你生活在国内，在中国人眼里就会觉得已经是一个很完美的标配，儿女双全，好字凑成。
对对对，
真的是一个很完美的。
我跟你说最搞笑的是什么，就是当我挺着肚子然后带着老二老大同时走在街上的时候，总会有各种各样热心大妈过来，然后问
很多婆婆他们的。
对，就是很多老人，就是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喜欢，就是这种特别喜欢大家特别
用自己的方法来想这件事情。
没有，他们会喜欢一见面就聊很深入的话题你明白吗？就是他会见你，就那种真的为你发愁，就
特别亲切
啊，特别发愁的那种大妈就会跟你讲：“你这是老三啊？”我说：“是啊。”然后我还其实很轻松那种，那样的应答哈。他们会觉得完了完了，你这个死定了，就是觉得你怎么带啊？谁给你带啊？我在想，你问的问题都是我们家，就是很有，就是很没有界限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就这其实是每家每户我们自己的事情，然后他们就会特别热心的跟你发愁。最搞笑的是有一次我带我女儿在肯德基，然后因为没有儿子嘛，就带我女儿在肯德基，然后那个我肚子已经很大了，我想站起来把东西收拾了的时候，那个保洁那阿姨就赶紧冲过来，然后跟我说：“不要动不要动，我来我来。”哎呀，我特别开心，有种被关照的感觉哈。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这是老几啊？老二吗？”就他们会理所应当的认为这老二。
你只带了一个孩子。
对，因为在国内现在要二胎的特别多嘛，然后他就会觉得这是老二，而且我们家妹妹也刚好这个年龄比较符合要老二的那个状态。然后我就跟人家，我就已经料到了我说了以后他会是什么状态，但是我得实话实说呀，我说是老三。这大妈马上不收拾桌子了，然后就停在那看着我，然后说：“你怎么想的呀？你没事吧？”然后就
他就差问你家里老大是女儿吗。
没有，就是
开玩笑，
特别搞笑。然后你没事吧？你怎么想的？我真的是无言以对。就每一次碰到这种热心大妈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能跟她去讲我带孩子很快乐吗？我能去跟她讲我很满足吗？我能跟她讲我刚辞掉一份很好的工作，专门来干这事儿吗？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哭掉的，你知道吗？就解释不通。后来我一想，我没必要跟任何人做解释，这是我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选择。但是我就会觉得很好笑，你知道吗？挺有意思的，就是这就足以见，其实大家在首先知道你三个孩子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辛苦。真的就是辛苦，
真的是一个，
他们不会觉得是幸福。但相反，如果你是一儿一女的话，他们真的第一句话，因为我也体会过这个阶段，当我一儿一女走在街上的时候，别人就会说，而且有时候怀老二那时候知道是女儿的时候，别人就会说：“啊，你好幸福呀，你看你好有福气呀，一儿一女了。”真的 这个我也知道，当你是一儿一女的时候，别人对你的那种，
尤其是老大是哥哥，老二是女儿，真的是一个很完美的事
情。他们会觉得一儿一女，就会很多人就会表示那种羡慕呀，然后那种称赞啊。但当知道你，其实当你知道三个孩子已经不在乎前面两个是男是女了，大家表示的全都是担忧啊、辛苦啊，然后就特别搞笑。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大家我觉得还是有误区的，真的是有误区的。
但其实你完全没有，就是你在你知道有老三这件事情上之后，其实你心里完全可能或多或少有一点，但是很快就可以过去，并没有这个他们的这种，
没有。我觉得老二其实说实话哈，这个有三个孩子跟两个孩子的差别不是那么大，就是。别人会觉得，哎呀，辛苦的不行了吧？
你
没法出门了吧？
你是在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做动员吗？
没有，可能就是每个人家庭结构是不一样的，可能有家里人有老人帮忙，就是而且我有个这么给力的姥姥，这个不是每家都标配的哈。然后，而且就是我说实话，我们家爸爸参与带娃的这种程度还是挺高的，基本上，那个老大大了以后是个男孩子嘛，我就觉得爸爸陪伴的就更多了。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对这个三个孩子这个误区其实还是挺大的，就是三个孩子不代表你的痛苦会加倍，而且可能你的幸福会加倍。
嗯，那我们现在进一段广告，下一段我听你来跟我们说一说三个孩子有怎样的幸福。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三个孩子的妈妈，她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样做一个幸福的妈妈。
嗨，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啊，接着跟大家白话。
没有，坐在你面前，其实我都不觉得你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并且你还跟我们讲你是一个非常有幸福感的妈妈。其实你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支支招，怎样来做一个幸福感和成就、幸福感和满足感很强的妈妈。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相信每一个妈妈都特别。就是对孩子的爱都是一样的，就是都会特别特别爱自己的孩子，这份爱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可能在带孩子过程当中呢，就是他的生活一下子被改变的太多了。比如说原来很漂亮，然后有时间可以捯饬自己，但后来被迫每天就要，你看网上有各种帖子，就是有孩子前和有孩子后的各种区别，然后再也不能穿一个干净的衣服出门啊，然后每天那个就是有点邋遢。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不这样的。
对，是像我说的一样吗？像我有时候不好意思送我女儿去幼儿园。
没有，你已经很好了，就你底子好。然后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这其中有个挺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不期待每家都会有老人帮忙，但是爸爸一定要参与的。这点我觉得在美国其实会好很多，因为在这里面，在这边爸爸我觉得参与度还是很高的。但是在国内经常带娃就会变成了姥姥跟妈妈的事儿，我觉得这其实很搞笑。就是 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妈妈一定很难有幸福感。首先，她的夫妻感情就会受影响。就是一个家庭当中最好的亲子关系，不是母子关系，也不是母女关系，而是夫妻关系。就是如果这个爸爸参与程度高，陪伴的很多，那这个妈妈本身也会有一点那种，起码有点空闲吧，起码会那个轻松一点，而她的心理感受也会更好。我不知道你有这种感觉吗？当你自己带孩子和跟你老公一起带孩子的时候，你会更享受跟你老公一起带孩子这种状态。
因为有我老公跟我一起带孩子，有我老公帮我带孩子，我才可以经常来电台做夜间节目。
对，所以我觉得你看像你也会很享受到妈妈的这种感觉。我们之所以能够享受这种感觉，我觉得跟爸爸的付出是分不开的。就是爸爸一定要真的是对很尽职的做到爸爸这个角色，而不能是给钱啊，没时间啊，然后工作呀，然后就是那种叫什么爸爸好像只是玩一玩孩子。我觉得那样会，那样的话这个妈妈一定会，首先她的那种心态就会不平衡嘛。
对，其实我非常认同你说的这个话，但是我觉得这个夫妻关系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也不是说单方面的，也不是说爸爸单方面的付出，爸爸无条件无止境的为家庭付出，可能也是一个夫妻之间的互动，就是两个人关系好了，感情好了，就是可能彼此是自己心灵上的朋友。我有时候会觉得，我特别就是我跟我先生是从大学时候开始谈恋爱，然后到目前我觉得时间越来越久，我跟他越来越像一种，就是他是我的好朋友。
对，你说到了这一点，就是大家觉得人夫妻之间最好的状态就是灵魂伴侣。其实说到底，我们这辈子是需要找一个能够聊天说话的人。所以你会发现，你后来如果夫妻关系好的话，你老公就会是你最好的朋友了。就他是可以无话不说，可以推心置腹，然后可以理解你，然后可以支持你，然后可以滋养你的这么一个人。就是我们不期待每个家庭都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妈妈想要去变得就幸福感更强烈的话，那这个爸爸的这个作用一定是不可估量。对，不可估量的，就是不能够那个不付出的。而且除此之外，我觉得作为妈妈本身来说，我们也要改变一种状态，就是不管你一个孩子还好，两个孩子也好，还是三个孩子也好，
对，因为你有三个孩子，就是我一直都不能相信这件事情，三个孩子的妈妈怎么样还可以保持自我，并且想重塑自我，可以跟孩子一起成长，怎样做到不失去自我，有时候就很难。
对，我觉得不能是，就是你不管是有几个孩子的妈妈，你首先不能把自己丢掉。如果你把自己丢掉了，孩子爱谁呢？那可能爱的就是一个影子，就是那种复制的人或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觉得
尽可能做一个相对完美的自己。
我其实对自己要求没这么高，但是我忽然发现，就有了孩子以后吧，你就会对自己还是应该有一点要求的。就比如说这个，大家说这个每天是不是要打扮得漂亮一点出门哈？我天生就比较爱臭美，所以我就觉得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会自己心情好，真的会心情好。而这种心情好，其实不是看上去这么简单的，就好像是那种化个妆有个好心情，而是这种心情好会让我觉得我自己的状态好，我自己不是一个邋里邋遢的这种黄脸婆，我不是
先悦己再悦人。
对，是悦己的过程。对，然后就是我每天在接孩子的时候，我也希望我能做到那个孩子在人群当中一眼就可以看到的妈妈，我会觉得孩子心里会很开心。然后而且我也在给我的女儿给我的儿子告诉他们，就是不管到任何时候，你首先是应该是对自己有要求的这么一个人，你应该是一个尽你的可能做到整洁，做到这个整洁，或者说是那种叫什么干净，或者那个叫漂漂亮亮的这么一个人，状态好好的，就是不是很颓的那种感觉，是那种。所以我每天还会努力把自己打扮的好一点，把孩子打扮的好一点，起码像你说我看上去我心情就好呀。
那你早晨怎么来安排这些？就你平常就是你也会
平常，我觉得
会有时间上的安排，因为我觉得早晨其实有的时候对很多家庭来说时间很紧张。
对对对，这可能就全职妈妈的好处了。刚才咱聊到的就是不用那个上班，不用那个看到别人去痛苦了。然后我就会每天晚上把三个孩子要穿的衣服给他们提前找好，然后搭配好，然后包括自己的衣服，然后把老大叫起床的时候，然后再去叫老二，因为老二还小嘛，那个还会有起床气，还需要在床上醒盹。他在床上醒盹的时候，哥哥在那边已经把衣服穿好，刷完牙，洗完脸，然后我在等待妹妹这个起床气醒盹的时候，我可能把自己已经捯饬好了，这时候我们可以一起下楼一起吃饭，吃完饭就可以送他们上学。然后接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每天接他们也可以在学校里一起玩一会儿，因为我们选择是同一所学校，然后这样的话一起在学校里玩，然后一起回家， 然后本身接送这个就不是特别困难。可能我的这个经验没办法 copy 到很多人，
因为我觉得就是三个孩子的妈，并且可以保持每天跟小朋友挑衣服，而且可以跟小朋友像朋友一样，让他喜欢你跟他选的衣服，然后让他可以每天早晨穿着你跟他选的衣服出门，然后我觉得这种关系其实都是一个相互磨合，相互就是两人培养感情，培养这种默契的一个过程，可以跟自己的每一个孩子都成为朋友，或者努力跟他们成为朋友，并且培养这种默契，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我觉得男孩子，然后已经大概上就五六岁了，已经在上小学一年级的，还可以跟妈妈像朋友一样，并且可以跟妈妈一起商量自己明天穿什么，可以选喜欢衣服，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
也没有这么顺畅。比如说我们家儿子，我们家老大他是有这种直男的审美，就是。我跟他审美是有冲突的，就曾经我会给他买那种破洞裤，你知道吗？就他那种破洞裤吧，然后不是那种完全破了，会隐隐约约有一点那种，就是有点隐隐约有一点破，但是没有完全露那个洞的那种。然后我儿子就很不喜欢那条裤子，然后但是呢，他觉得妈妈找了，然后就穿了以后，但是在学校里他就不停地抠那个洞，一直把那个洞抠得很大很大，直接露着肉了。然后回到家就跟我说，说妈妈不穿这条裤子，裤子烂了。然后我一看就是他自己抠的，你知道吗？然后这时候我妈在旁边，姥姥立马说没事儿，我给你缝起来。然后我妈就特别认真的把那条破洞裤又缝了起来。缝起来之后，我儿子就更有理由了，妈妈这裤子这么大的一个疤我才不穿呢。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我觉得这就是三代人审美的这种冲突，你知道吗？而且我觉得我儿子审美就特别直男。后来我就为了不再有这种冲突，我就顺应这种直男的审美，就帮他挑衣服，甚至买衣服的时候会拉他一起去，我就会告诉他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要跟我一起去做。然后比如说男孩子都特别不爱逛街，也连超市都不爱去，但是我会跟我儿子说，我们去超市去买家里面需要的东西，鸡蛋是你明天早上要吃的，面包也是你明天要吃的，如果你不怕妈妈买错了你不喜欢吃的口味，你最好跟我一起去。然后久而久之的就是，而且
他会有参与感，
对，而且你会有鼓励，然后你可以让他教他到超市里去买。比如说我儿子在美国就特别会买那个 organic 的东西，就是我会教他什么九开头的五位数就是 organic 的，四和三的是普通农产品。就是他，
你这是把以前工作中每天早晨起来看资料，然后搞今天的新闻的这些研究精神拿出来带儿子。
对，我就觉得你这样对小孩子来说他有参与感，而且他就会每一个苹果去找妈妈，这个是有鸡蛋，你看这个是，你不要买，这个不是什么怎么，这个是好像是转基因或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既保护了他们，然后让他们有参与感，我觉得这样挺好，就是起码就解决了这个我要独自去买东西没办法带孩子的这样一个困难。
对，我觉得男孩子可以跟男孩子做好朋友，就像我觉得你跟你儿子感觉可能就是他是你的那个小情人，然后你女儿的话可能就是你的闺蜜。
对对对，
这种感觉是在家里做全职妈妈能感受到的。我觉得如果你做职场妈妈，你跟他见面的时间只有早晨，有可能早晨都不见得有时间，因为你走的时候他还没有起床，因为如果在北京那样的城市的话可能要出门很早啊，
一天只能出一趟门。
对，然后晚上回来跟他玩一会儿他就要睡觉了。
对，
就是跟他之间这种很亲密的这种磨合啊，或者很亲密接触的过程机会都会少很多。
孩子是需要陪伴的，真的是一点一滴陪伴出来的。而且为什么说三个孩子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累，是因为孩子是你自己陪伴出来的，你几乎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然后再养育他，所以他符合你的价值观呀，他符合你的那种叫什么对事物判断的标准，所以你跟他之间冲突就会少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我不知道你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你会觉得孩子跟谁最亲就会最听谁的，就是这样啊。然后你不陪他，他当然不会听你的了。然后你每天陪伴他们这么多，然后所以他们也怕你伤心啊，他怕你难过呀，所以他们也会对自己有要求啊。
对，就是自己养的孩子和自己教的孩子，然后
会更听话
的。
对啊，
对，
会更听话。
对对对，
其实很好带。
感受，
我身边有一个妈妈特别那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我儿子同学的妈妈，她之前是她的亲戚帮她带孩子，她每天就会很轻松，但是忽然有一天，就是我再见他的时候，他变得整个人很憔悴，因为他们家的亲戚突然跟他闹掰了走了。 然后
就是跟保姆带孩子，
对他们家两个双胞胎儿子，你可以想象，就是五六岁的双胞胎儿子就会把家里都会拆了那种的。然后他大概经过两三个月的那种过程，我眼见他瘦了好多，真的就是每天看见他都会瘦那种感觉。但是现在他终于有一天跟我说：“亲爱的，我终于理解你说的这个话了。”我说：“你是不是觉得不再受制于人的感觉超级好？”他说真的就是这样，就因为你会找阿姨的这种，就是有时候你会真的有一点受制于人的感觉，那个感觉不太好。
对，我觉得就是孩子还是要自己带，就是我们可能现在不是一个理想的妈妈，或者但是我们会努力做一个理想的妈妈，努力做好母亲这个角色，就像做一个像自己在工作时候一样有成就感的人一样。
对，但是我最后我想说，就是不要，就是我们都是普通人，就是我们都是亲妈，没有必要为了证明自己是亲妈而怎样怎样。就是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就是即使是个妈妈也没有必要做一个完美的妈妈，所以不要对自己要求那么高。因为首先做妈妈的心情好了，妈妈的心理愉悦了，孩子才是第一受益人。如果妈妈每天就很苛求自己，然后就陷入到另外一种循环里面去，那孩子也会跟着受苦的。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把我们已经是，假设我们已经是亲妈，假设我们已经对自己很满足，然后我们在这种一个良好的心情状态下努力陪自己的孩子，花更多的时间陪他们，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就非常感谢他们来选我们做妈妈，可以跟他们一起玩，可以陪他们长大，这就是我最幸福的事情。可能做家长就是这种一种渐行渐远的跋涉，我觉得每一位家长享受这份旅途的风景就可以了。
对，就是对自己放松一点，然后去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很多年之后，你会这个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对，我觉得明年我应该继续邀请你再来我们电台，我们来做一场母亲节特辑，然后那个时候看看你孩子已经慢慢长大了，然后分享一下他们在小学里，
那时候可能会跟你吐槽，哎呀，这一年过得太不容易了，
经常要去学校做 volunteer， 然后就分享一些感受。我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我觉得想跟你说的话很多。下次的话有机会，还欢迎再来我们电台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生活、家庭各方面的感受。我明年我就希望再看到你。
好的，好的，那个只要有需要，我随时奉陪。
好，感谢听众朋友们在电波中的陪伴。如果您有关于家庭生活方面的困惑或感悟，请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你的故事我们愿意一起分享，有可能下期电波中的电波中的嘉宾就是你。观众朋友们，下期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